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15世纪呢，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世界，很多对于教会很大的冲击都在这个年代发生。其中呢，万峰不得不跟你说的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啊。君士坦丁堡你都知道了，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啊，或者说这个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啊。这件事情在公元1453年发生，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被大量的历史学者呢认为这个是中世纪的完结，踏进这个近现代时期。那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的栏目的话呢，你会知道东西罗马分裂以来呢，其实说希腊语的教会跟拉丁语的教会呢，他们彼此一直不对付啊，不感冒，那有很多教义上的分歧，做法上的分歧，甚至呢他们争地盘呢、啊，到公元1054年甚至有大分裂，变成了陌路人。但是呢我们用现代的说法呢，就是断绝了关系不代表断绝了血缘。所以呢对当年的人来说呢，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关系呢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跟东方的那些兴起的奥图曼帝国伊斯兰的信徒穆斯林呢就是敌我矛盾。东罗马帝国呢就在这个基督徒跟穆斯林的矛盾当中站在最东方，虽然西方人觉得哎呀你们不怎么样，但是他们也是一个缓冲，一个挡住外部势力的一个重要的防线。但是在东罗马帝国后期的时候连连战败，他们的土地萎缩，越来越小，占领的地区终于到了1453年最后的日子了。当时呢21岁的奥图曼帝国的苏丹他就逼近了这个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呢或者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的皇帝凯撒呢叫君士坦丁11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了、1405到1453年的人。传说中啊，因为君士坦丁堡呢身处战略的位置，就是黑海跟地中海的中间了哈，东罗马帝国已经把它经营了1000多年了，城墙高，海水深，还有几条铁链铁锁啊拦住整个海峡，那就锁住这个海峡不让人进入。但是禁不住敌人势大嘛，他们只剩下几千个到一万个的守护者，那但是这个奥图曼帝国呢有5万到7万个人要攻击。那当时对于西欧的人来说呢，很少人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唇亡齿寒嘛哈。而且呢西方人你记得我说吗，当时有英国的跟法国的百年战争，还有西班牙的复国战争，还有这个胡斯派啊，所以他们自己都搞不定，最后呢他们只能派出很少的人来支持这个君士坦丁堡，简单来说就是送死嘛，对不对？那果然在1453年呢，东罗马帝国最后的堡垒首都君士坦丁堡被攻破了，也改名成为今天的伊斯坦堡。而当时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11世呢也是最后一次冲锋，以后呢就不知所踪了。当年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敌对的关系呢非常严重，特别是战争以后呢，屠城、抢劫、强奸这些都是常客来的了。因为当时的士兵呢没多少的薪水的，屠城呢就是抢钱、抢女人，发泄对敌人的不满的时候， 是现代多一点专业的军队才没这么多事情发生啊。奥图曼帝国入城以后呢，抢劫了三天。当年的奥图曼的苏丹大帝呢，更加呢，他到了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圣苏菲亚大教堂，就推倒了圣坛，践踏这个圣坛，然后呢，就把这个教堂的讲台呢，就作为伊斯兰教的宣礼塔，他就在上面宣读这个伊斯兰教的礼文啊，把这个最伟大的基督教堂呢，改为清真寺。其实当年呢，那个地方很多的清真寺呢，也是由东正教堂转化而来的。因为你明白吗？做礼拜经常都要做，建筑呢要建筑很久，那把个现成的建筑改一下就可以用了吗？重建麻烦。不过奥图曼帝国呢，一直都知道东正教呢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选择对东正教宽容。所以教会还是能够继续聚会，也让一些比较顺服的教会领袖呢继续担任当时的教会领袖了哈。不过呢，这些的领袖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夹在这个征服者的穆斯林当中，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不习惯，也夹在当时投降的希腊基督徒当中，所以也有很大的张力。君士坦丁堡这个曾经是教会最大的瓦器啊，是东方教会最后的堡垒，它的陷落也是当时世界性的新闻。对于当时欧洲的人，西欧的人来说呢，他们害怕奥图曼人呢会继续往西征服，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输血啊，就给这个医院骑士团呢，或者后来叫马耳他骑士团，就维持海上的压力。同时呢，他们也发动圣战，一直希望光复这个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个最后的东罗马的凯撒，就是没有死，而是被一个天使救了，他随时就出来冲锋啊，就攻陷这个君士坦丁堡。不过呢，也有一些领袖呢，他不同意去打仗的，他觉得既然现成就是这样了，那就好好跟他们对话吧，跟奥图曼帝国对话，沟通交流吧。那个时候的西方教会的基督徒在想什么呢？第一，失去了东方教会还有东罗马帝国的保护以后，他们要直接面对奥图曼帝国的威胁，他们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导致神的国度，神的罗马帝国就要战败呢？还有教会这么腐败，我们是不是时候应该改革呢？还有由于战争呢，东方的学者呢也去到这个意大利，开始有一些新的交流啊，说希腊语的人来到意大利地区，通常呢你明白，移民到外地的人呢，你知道海外的华人都是这样的，特别重视自己华人的身份的。当年的移民的学者也是这样，重新找寻自己的背景本质，就研究希腊跟罗马文化，就透过这个在外地的交流还有移民呢，渐渐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还有科学发展。那留在土耳其的人呢，就把圣经开始翻译成为土耳其文，这个阿拉伯语了，也某程度上推动了在那个小亚细亚地区的福音工作，因为小群的教会是最努力的哈。万峰经常记得呢，耶利米书29章所说的话，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简单来说，就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要好好活着。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呢叫《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们透过72位的教会历史的人物，帮助我们了解2000年的教会历史。那今天呢，这个人呢，应该怎么说呢，也不算是非常的教会的领袖，但是他的工作呢就改变了整个教会，甚至改变了你跟我。15世纪的世界呢有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呢就是科学的进步。相信呢我们都听说过第一个活字印刷，就是我们中国人毕生来发明的，这个是四大发明嘛，这个是11世纪的事情。那但是在欧洲呢，要到15世纪才开始有这个活字印刷技术，也是近代的印刷书的开端。那这个就是古腾堡印刷术。那哎呀，连万峰好像也不用再说了，他不就是打印了圣经吗？啊，约翰古腾堡，他是1400年左右到1468年的德国人。在他之前呢，到底圣经是怎样传播的呢？不用说你也知道了，是用什么传播啊？用手写嘛，对不对？那手抄的，所以每一本的手抄本的圣经呢是非常珍贵。抄一本圣经呢需要几年的事情啊。当时的圣经呢也有一些图画的，是用人手去画上去的图画。那还有呢一些当时有一些书法字啊，这样写圣经的。如果你有机会呢上网搜一下呢，中世纪的圣经还有礼仪书呢都是非常漂亮，当然也是要花大价钱才能够买回来的这些书啊。不过呢书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其实当时的人都是什么，我一直说都是文盲嘛哈，所以书呢是没用的，他们都是只是看图画的了。那所以呢当时大部分的信徒呢不清楚自己信什么，是靠当地的神父来指引，因为圣经是拉丁语的，神父会说本地话，好像一个翻译一样。还有靠当时教会里头的彩色玻璃，那你一看的时候看到图画，哦，这个玛利亚跟耶稣啊，我知道了哈。还有靠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我很怕死啊，耶稣救我吧。还有靠他们跟教会的这个社会惯性，就是所有朋友都在教会里头，如果你离开了教会或者被人拒绝领圣餐的话呢，这个就等于离开了整个社群。古腾堡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在一个经商的城市里头长大，爸爸曾经当过会计，也曾经当过铸币厂的厂长，也算是社会上的中上流的人物了。简单来说呢，因为他的背景他的教育呢，就导致呢古腾堡有机会接受学习拉丁语，也能够当一个工匠，处理金啊宝石啊等等。那作为工匠呢，在实践过程当中呢，他应该掌握了这个雕刻铜啊，可能做镜子吧，但是也不清楚他是怎么掌握印刷的。到1450年，他大概50岁的时候呢，他的印刷工厂开始开幕了。我们呢，通常以为他第一件事就肯定是打印圣经了。不是，他第一件事是打印一个德文的诗啊，小诗一首啊。后来呢他也借了很多钱来印刷，大概呢是今天的2000万左右吧，你当作是这样啊。其实呢他借了很多钱来建设这个印刷的工厂，但是呢他过了五年，1455年才开始打印我们今天说的古腾堡圣经，也叫42行圣经。因为呢他是用拉丁语的哥特体，然后每页双栏42行排版，就印在羊皮或者纸张上面，这个就是古腾堡圣经。但是印了圣经以后呢，古腾堡就发现一件事儿，印圣经不赚钱啊，他只是印了180本呢、啊、什么才最赚钱呢？他就发现了印拉丁语课本。哎呦，对呀，学生课本才是最赚钱的印刷嘛，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还有什么赚钱呢？嗯，想想哦，当时最需要印刷的赎罪券，哇，他聪明了， 找到这个课本还赎罪券赚钱了。可惜呢，古腾堡呢作为先行者呢赚不了什么钱，所以呢他也欠债累累啊，所以他也因为这个印刷呢破产了。印刷圣经呢，其实在古腾堡的生命里头呢并不是他的重点，而是呢印刷术呢提供了一个福音传播的机会，有人有机会能够开始学习，有人有机会可以掌握知识，追求真理。书籍呢，你不要看今天我们都不想看书，但是曾经它是最高的科技，也是最新的媒体，当时的人都喜欢看印刷出来的东西，所以宗教改革得以传播。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印刷者可以很快就把马丁路德的95条都印出来，就分发出去。印刷术的科技就是让信仰的基石圣经去普及化，不再是由教会去解读圣经，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同时那些挑战教会的人也有机会去发布自己的观点，就好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就不用依赖官方的媒体了。那你说，哎，印刷术这么厉害，但是万峰，你不是刚刚说那些人文盲吗？那文盲可以看啥？可以看动漫吗？对不对？原来印刷术呢，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图片动漫呢，就是这样啊。特别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很多呢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呢，就把那些教宗啊，就画成啊牛啊马猪啊牛头人身啊那些，就用来呢取笑他。大家就拿着笑一笑，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图啊，就是来取笑别人的嘛，取笑我们不喜欢的人嘛。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印刷术除了影响500年前的人以外，也在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以往的信仰很多都是口头传播的，用说出来的方法来传播的，但是因为印刷术的出现，我们今天很重视用文字的传播，甚至万峰现在的稿件都是全稿的哈。我们失去了那种的自由度，反而出现了很多的学者仔细的研究的每一个字，明明那个人说看啊，忽然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研究，哎呀，为什么他说看啊，为什么写这个看这个字呢？哇，我们就把一些口头的说话呢变得非常学术化，可能今天我们的解经也是这样啊。所以古腾堡只是一个商人，只是一个工匠，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15世纪的风吹动千字渔火，一个工匠的手心却让着握住，终于宝石的光反射旧时的梦，曹经的年月里真理所在他中，他并不是先知，也不是讲台上的光，是把字排好，让导播才得过涂鸦。当信仰靠口传，他把墨水洒进纸上。主啊，我们只是小瓦器，你却把宝贝放在其中。古腾堡南下的印刷机，让真理
1453年，奥图曼帝国成功打败了东罗马帝国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千年的教会的堡垒已经化为废墟。那在这个时候呢，欧洲人突然发现，通往东方的福音的屏障 就是东罗马帝国没有了，同时间通往东方的贸易的屏障也是没有了。于是呢，欧洲呢就开始往西寻找往东的这个贸易的道路。有趣啊。哦，万峰，我知道了，你想讲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不对？这个就是万峰最喜欢的时代，叫大航海时代。当年的船呢，每一艘船都有一个神父为那些水手提供宗教的服务，因为始终呢，他们也是远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需要很多的关怀还有牧养。所以代表呢，每一艘船远航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会跟福音同样的到达。你想想，在1488年迪亚士到了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了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到了印度，1519年麦哲伦环游世界。这些行动呢，全部都是在1453年奥图曼帝国攻陷了东罗马帝国以后的几十年发生，也是福音传播的很厉害的几十年。记得万峰呢，之前去过菲律宾的苏雾西部，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耶稣的木头的娃娃的雕像，我亲眼看了几眼，就哇，很小，就一个玩具那样。但是原来那个是哥伦布亲自送给当时的菲律宾的土皇帝的。在我们的酒店旁边更厉害啊，有一个小公园立了几块碑，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哥伦布登陆在菲律宾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纪念碑，厉害了，说哇、哦，这个是西方西班牙殖民纪念500年了。然后旁边那个更厉害，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福音传进去菲律宾500年了。所以你想想，当时的福音跟殖民跟大航海就是这样的关系。当时呢，哥伦布呢就去新大陆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呢，传播这个信仰的教义跟领导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都是同样的重要，甚至他认为呢，自己的成就主要都是在传播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看，就是这么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福音跟殖民的那个密切的宗教政治的关系。由于当时呢，宗教跟政治不分离呢，教宗呢也拥有无上的神圣的权力。而当时呢，最厉害在航海的国家呢就两个，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跟葡萄牙。那1493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呢就颁布了著名的一个诏书，叫教皇子午线。哎，这个是啥呢？原来有一条线画在这个南美的中间，就把整个世界呢分为东跟分为西。那你要留意，当时麦哲伦还没这个环游地球的哈，所以呢，这个线以西呢就归西班牙，线以东就归葡萄牙。所以你今天呢就看到，为什么巴西说葡萄牙文，为什么印度他们是葡萄牙文，为什么澳门是说葡萄牙文，因为在那条线以东。那但是以西呢，那些人阿根廷啊，甚至美国的西部啊，墨西哥啊，都是那条线以西，所以说西班牙文。这个就是教皇或者教宗子午线啊哈，就当时划分了葡萄牙跟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也同时呢代表了在宗教上呢，他们有责任保护当地的教会，派传教士，也要在那个地方建礼拜堂，建修道院。不可以否认呢，就是欧洲的殖民者呢的确为当时的世界各地的人呢带来很大的灾难，什么黑奴啊，什么南美的黄金买卖啊，什么玛雅人灭绝啊，都是那个年代的事情。据历史记载呢，16世纪当欧洲征服者来到这个南美的时候呢，南美大概有8000万到 1.21 个原住民，但是 过了几百年的征服以后呢，他们的土著的人口呢就减到200万到500万，其中原因有打仗，包括外来疾病的这个传播，也有外来食物的引入，那这个也会有这个病菌啊，那个传染病啊都带过了去，而他们是没有抗体的嘛，所以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惨烈的人口的灾难。但是同时，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我跟你说，今天你连土豆也没得吃，还有你没有咖啡可以喝，所以你真的要谢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然咖啡也没得卖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透过殖民，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方面呢，西班牙总督呢尽办法消灭拉丁美洲原住民的一切的传统宗教，另一方面呢，传教士也在努力学习当地的话语，用这些原住民的语言编写教义，编写圣经，去教导他们福音是什么。到了1537年了，那个时候呢，教宗保禄三世呢就宣布呢，印第安人具有理性，可以变为天主教徒，以前都是异教徒得杀的啊，现在他有理性了，可以变为天主教徒，不是把他们动物化或者敌人化了。在殖民征服跟殖民统治的进程当中呢，天主教就这样成为南美这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都进入了天主教会。面对宣教士在殖民当时的复杂的角色呢，我们可能真的要问，宣教士他们是不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呢？他们是不是为了传福音而对这个殖民的暴力战争视而不见呢？欧洲殖民的扩张呢，虽然带来了暴力还有波效，但是也客观带来了这个福音传播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些15、16世纪的先行者们真的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功课。神的国度就是透过人的软弱来彰显，而福音的传播有些时候真的有一些的奇怪的媒介，或者有一些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而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需要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忠心的回应神的呼召。谢谢你收听我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晚峰，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任何的疑难，或者任何只是想交流的，或者你从这些人当中学会了什么，都可以跟我分享。我的电邮是 school@良友.net， 就是学校的英语 school@良友的汉语拼音LIANGYOU.NET， 找我万峰就可以了，期待收到你的回信。我是万峰，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Come on! 我住在我传说